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大家早上好，我们星期天能够在这里一起敬拜神所赐给我们的福气。那今天我要跟各位谈论的题目是有关于奉献。那么一般我们对于奉献的理解就是奉献金钱，因为常常在周日的时候，各位会看到有一个小小的这个奉献的这个盆子啊，从你面前经过，所以很多人就以为说真正的奉献呢是奉献金钱。所以今天我们要在研读罗马书第十二章，对于奉献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啊。那么在这个下一页，罗马书第十二章讲到全人奉献呢，首先你必须明白你这个人，我们人是有知识、有自我判断的个体，你这个人跟神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第二件事情就是你要明白你自我跟群体的关系。第三件事情就是要发挥你个人独一无二的恩赐。第四件事情就是你要根据这个恩赐呢来享受以善胜恶的人生啊。下一页。所以在第十二章，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开始的时候呢，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作为活祭。”各位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到，在很多教会里面呢，很多人受洗以后就不来了，有没有这种情况？就好不容易你跟进，然后最后呢，他说我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然后最后一旦受洗以后，他就再也不来，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觉得说拿到受洗以后就拿到进到天国的门票，对不对？其实那个门票是会是这样想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事实上当你相信神的时候呢，他用的时态呢不是我曾经受洗过，当你抱着说只是一瞬间受洗那一瞬间拿到门票，那是用过去式。事实上你真的进到天国是现在完成式，就一直继续持续下来的。所以那个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叫一切信他的人，这个信呢是用持续，是叫一切持续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一旦你在神的道路里面，一旦你信靠神的时候，都是持续的啊。那保罗这时候讲了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就是你要将身体献上作为活祭。那我们中国人现在过年的时候有没有拜拜啊？根据传统都是有拜拜，拜拜要有三牲五礼，有没有听过？没有。中国人应该知道三牲五礼，现在中国因为破四旧去掉封建，很多都已经不知道了，对不对？但是香港跟台湾可能还知道，就是有三牲五礼啊。那三个牲畜五个礼啊，三牲就是无三不成礼，所以如果你不知道的话，那记得在北京不是有天坛吗？有吧？天坛还在吗？天坛就是古时候天子代表全部的人民，代表全部的庶民向上天去赎罪，对不对？所以在开年的时候呢，在天堂上面，天子呢就会怎么样？就会祭拜天，对不对？天是我们中国我们中国人传承下来，中国这个民族传承下来所敬拜的对象，这个敬拜的对象天就是一个最大的，就是上帝。所以我们中国人敬拜的对象呢，正确就是上帝，就是天。所以你当你真的发现问题的时候，你绝对不会说哇孙悟空帮助我，你绝对不是这样，可能说老天啊，天啊怎么办，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原来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上帝，只是说你对他不明白。然而这种献祭呢，从传统上你看到都是杀猪、杀羊、杀牛、杀这种东西的献祭，到了真正神显示给你的时候，告诉你说这些献祭完全没有用。为什么？因为这不能代表你，一头猪怎么能代表你呢？对不对？一头牛怎么能够代表你？但是神透过这些献祭呢，让你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原来我们所犯的罪呢，都是会死的，因为我们犯的罪跟圣洁的神就完全隔离了。因为完全隔离了，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再见到神，这是死亡的隔离。那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呢？就是流血赎命，是透过血来解决的。那这血 让你学习到是透过动物的血，但是最后呢，最后发现说动物的血哪真的能够赎你的罪吗？其实也是不能赎你的罪，乃是要透过人的血，就是你自己的血，就是你的自己的罪，自己的还。那神除了这样子以外，还安排了一个方法，就是使用差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透过神儿子自己的血来替你流血，替你赎罪。那这么深的道理，谁能明白呢？其实是没有人能够明白的。所以呢，就知道前面从献祭开始。那保罗讲到这一段的时候，他讲说，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应当呢将自己的身体献上作为活祭。他讲的很奇怪，他讲的是你的身体，不是你的金钱，不是你的智慧，不是你其他的东西，就是很单纯，就是你的身体，是你这个人献上作为活祭啊。这件事情呢，是神所喜悦，也是圣洁的事情，因为你原本你的身体是作为犯罪，犯罪就是做恶事，心中有恶念嘛，啊、所谓的圣经上说的犯罪，跟现在中文讲的恶是类似的啊。你心里面有恶，那么，从一个恶的器皿呢，变成了神的器皿，变成了圣洁的器皿。那我们中国人常常觉得善恶善恶，对不对？但圣经上是讲说罪跟圣洁，罪跟圣洁。事实上呢，善的本身呢，是做善事，是行为，但是比善还有一个更严肃的字，叫做 holy， 叫做圣洁。这个圣洁呢，是只有上帝拥有的，所以你不管你到任何的宗教，你去任何的庙进去看，我现在问你说，你觉得它很圣洁吗？你心里要问一个问题，你觉得这件事情很圣洁吗？圣洁是上帝唯一的属性啊 ，holiness。所以有些事情呢，不是对不对，是圣洁不圣洁的问题啊。所以社会上有一些议题很难解决的议题，说是你做这件事情很难去做判断的时候呢？你可以用这个标准来判断，你觉得做这件事情圣不圣洁，然后平不平安。那么他讲说呢，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中文叫做效法，英文叫做 conform 就是跟随着这个世界走。这个世界说怎么样就是怎么样，这个世界说这个是好的，那你就相信它是好的。有很多的议题呢，在这个世界上呢，已经觉得可以了。例如说，婚前同居是 OK 的吗？正常的嘛，对不对？在社会上已经是觉得是普遍的价值，但实际上这件事情圣不圣洁，并不有没有符合神的心意呢？你可以看到，就是其实社会上觉得 OK 的，在神的角度上面，并没有觉得是 OK 的。从圣经上的角度。所以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上效法的最重要的事情，大部分都是在追求成功。所以我的小孩如果没有念到哈佛的话，我会很难过，对不对？这就是效法这个世界，就是小孩子一定要念到好的学校。例如说我小孩这个学习跟不上，那你就会觉得说一定是 很有问题，你就会全部照着社会上的效法这个世界上的观点走。那么从我们父母的角度来讲呢，其实最重要的只有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教导你小孩独立。一个因为圣经上说人要离开父母，然后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所以是先要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有办法独立起来，然后接下来才有办法去组织家庭，跟太太一起联合。第一件事情要教导小孩独立，第二件事情要教导小孩子能够信靠神。明白神，在道德上面有神的心意在你的心里面，这时候你不管以后碰到什么事情，你都有办法独自去面对道德上的挑战。父母没有办法跟随小孩子一辈子，所以小孩子自己心里面有神，让神来带领他。很多事情小孩子到大学以后就看不见，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原来呢，每一个人呢，心里面只要有神呢，他就有自己跟神独一无二的关系，就可以克服社会上很多困难。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面对世界上的各种变化的议题的时候呢，你要跟随他变化，才明白你要怎么反应。但是我们要查验的就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有三个心意，第一个心意就是神的心意总是好的，就是 good， 善良。 第二个心意是纯全，就是 perfect。第三个心意是 pleasing God， 就是喜悦。所以三件事情啊，神的心意是善良、纯全和喜悦的。那么所谓的活祭呢？下一页。所谓的活祭啊，从人类的第一次献祭里面，我们慢慢的学习到啊，在创世纪的啊的最前面的地方呢，有讲到人类第一次献祭。那从亚当跟夏娃的后面啊，生了一个小孩叫做该隐，该隐后面再生一个小孩叫做亚伯，这是一个兄弟啊。那么有一天呢，该隐就拿地里出产的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呢也把羊群中投生的那羊的子由献上。所以两个兄弟献祭的不一样，一个是农夫，所以他就把田里的土产献上去；另外一个是牧羊人，所以就把羊群里面投生的献上去。然后这里讲说，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的供物。人有人的献祭，神有神的悦纳。所以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你要很小心，因为你在服侍神的时候，你是在做献祭。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你是在做敬拜，献祭跟敬拜几乎是一样的，你在对着神，对不对？那神有看重跟看不重，神觉得说，看觉得这件事情是对，这件事情是不对。该隐跟亚伯，神后来没有再继续写说是为什么看重或为什么看不重，可是从一个事情你可以看出来，就是亚伯的公物是有选过的，因为他选的投生的 ，selective。他在献祭的时候呢，他有去选好的给神。但是如果我们马马虎虎的，就是来教会马马虎虎的，例如说做一件事情都是马马虎虎，没有什么特别的话呢，神是在这里你可以看到神没有看中。然后看中跟看不中，神有让该隐知道。下一页，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就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面目你，你却要制服他。”这是圣经上第一次讲这一个字啊，就是罪。那在很前面的地方就讲到罪，这个罪呢是从该隐的发怒开始。该隐的发怒不是在于检讨他自己有没有做得好或不好，乃是在于他嫉妒亚伯。嫉妒他，所以耶和华就说：“如果你行得好的话，你一定蒙悦纳；但是你一定是行得不美、不对，所以就不蒙悦纳。那么你行得不好的时候呢，你就有一个危险。罪呢，就好像一个动物一样，伏是 crouch 是蹲下来啊，伏在门前要跳出来吃你的。那他必恋慕你，恋慕你就是要抓住你，好像你逃不掉一样。但是你要反过来制服他，你要制服。”制服罪是神给我们的命令，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在追求神的旨意，神的旨意。你仔细去想，大部分讲说神在我身上有什么旨意，都是在讲说要找到什么工作，娶到哪一个太太，对不对？还有小孩子要念什么学校，好像神有一个旨意在讲你未来的道路。神有一些旨意是不变的，神一定有一个旨意就是要你保持圣洁，要制服罪。这个到今天。都仍然是一样不变。该隐后来有没有制服罪呢？看下一页。该隐就跟他兄弟亚伯说话，两人正在田间，该隐就起来把他弟弟亚伯给杀了。所以这是世界上的第一宗谋杀案，第一次的谋杀案。人从来不知道可以杀人，从谁开始？该隐开始。现在国防部，什么叫国防部？国防部制造的都是什么武器？攻击都是杀人的武器，对不对？那所以你 defense， 因为你怕别人杀你，所以你有更多杀人的武器，吓阻别人。世界上第一宗谋杀是从罪开始，因为该隐没有制服罪，因为嫉妒亚伯，因为罪就在他的身上，所以罪得着他。人类一开始就被罪给得着了，以至于我们一代传着一代，所以我们现在活的是在有罪的世界里。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耶和华知不知道兄弟亚伯在哪里？当然知道。他为什么要再去问该隐一次呢？他希望该隐有一个机会跟他说：“主啊，对不起，我错了，因为我 杀了你的兄弟，是给我们悔改的机会。然而该隐说什么？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第一次谋杀之后的再来就是第一次说谎，你知道吗？人就马上开始说谎。所以我们在第一次听到说啊、哦，在圣经里面讲了好多罪的事情，罪到底我们对人有什么样的影响？影响实在是太大，可是你已经感受不到，为什么？你就活在有罪的世界，就好像一条鱼，你活在一个污染的海洋里面。你现在跟他说世界上有很干净的海洋，他会说我不会啊，我现在过得就很好，我为什么要干净海洋？因为你已经不知道你在这个污染，你已经在错的地方里面活太久了，以至于你觉得全部都是对的。然后你还会找出理由来证明说，还在讲说这些是圣洁的是不对，所以你的价值观已经被 twist 掉。所以我们每个人全人奉献呢，首先你要有全人的智能，全人 的思想，你可以突破这些东西，你可以知道说这是社会上给我的观念，这是从教育来的，这是从以前谁谁谁哪个老师给我的影响。你要能够看出这一点的话呢，你就有办法可以看到更广的那一面。可是如果你突破不了的话，你一定都是照着你原本，然后你还以为说我想的是最 independent 最独立的。事实上我们的很多想法呢，如果跟你问，跟问你的同年人，问你的同学，问你，你会发现你的想法全部都是一样。为什么？教育背景相似，同一个老师教出来，然后每一个人都觉得说哇，你看我这个想法是最独特最好，然后你把你自己全部比在一起，就发现全部都是一样。所以我们人呢要常常去询问别人的观点，为什么？不同的观点就有不同的 perspective， 从不同地方来的人，他的看法就有他独一无二的看法。我们在听人家讲话的时候，我们常常都没有听进去。当他讲到跟你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是都在想说，可是，我要就换着你要讲，可是他在讲什么你没有在听。如果你可以把对方讲的这个东西听进去的时候呢，那个东西就变成你。以前有一个。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很有智慧。他讲说，当你讲话的时候啊，你是没有学到任何东西，是不是？当你听话的时候，听别人的话的时候，你才开始有学习。但是我们人花太多时间想要打断别人，啊，你讲的跟我不一样，然后就要去讲。这时候我鼓励大家开始学习怎么样，对方讲的时候你就仔细的听，怎么听，哪里跟你不一样，然后他为什么跟你不一样？这样子慢慢你的心你就会越来越扩大，就有这种能量，然后就有办法自己去查验出来。所以不要跟着世界变化，而是要自己能够查验出来这件事情是不是符合神。听话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有 benchmark， 要有标准。标准在哪里？标准就在圣经里。所以我们要熟悉，尽量熟悉圣经的话语。所以有时候一听你就知道这件事情是有问题，虽然你讲不出来哪里有问题，可是你就是知道有问题。所以该隐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有兄弟吗？这是人类第一次献祭。但是这里讲到说人为什么要献祭，人因为要献祭，因为要有流血。那人为什么要献这个祭要流血？是要告诉我们说犯罪是有代价，人的罪是有代价。下一句，下一页，在十二章里面呢，保罗就提出一件新的事情，就是原来呢献祭不是要献死的祭，动物死了，第一个他的血不是你的血，第二个他是死的，不是活的。罗马书第12章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真正的献祭是活祭，活祭是活动的、啊，所以人走过来走过去，走过来走过去是活动，对不对？但是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是属于神的，就叫做祭。你是属于神的，就是祭。所以你今天为什么活着、啊、因为耶稣基督，所以我活着，不是在为了自己。所以从自我中心转换成与神为中心，这种转换是困难的，这种转换是渐进的。但是你一定要知道，将来一定是要变成以神为中心。不管你现在在哪一个位置，你会慢慢慢慢转换为以神为中心，从自己的旨意都是我最大的，自己想的，变成到是神在我身上有什么样的意思啊？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神到底有什么？Living sacrifice 并不好做，因为这个社会上是在败坏的世界。好，下一页。 活祭呢，就是让你从原本我们人是没有律法，没有人管，就是觉得自己就是老板，自己最大，从放纵慢慢慢慢转变到以神为中心的圣洁。我们很有幸生活在休斯顿啊，因为以前我不是住在休斯顿，所以我从辛辛那提到休斯顿的时候呢，我看到敦煌广场的时候，我就吓了一大跳，我说哇，休斯顿有这么棒的这个 Chinatown， 现在已经不落后给洛杉矶了。在敦煌广场，这是敦煌广场的图啊。敦煌广场里面呢，如果你仔细把敦煌广场走一圈的时候，你会发现呢，有些地方二楼呢，它的玻璃是全部都黑的，对不对？你进不去，有没有注意到？在这个哪里？有人不知道啊，你也不用知道。有些地方呢，就是它的玻璃帷幕全部都是黑的。但是敦煌很多小朋友在走来走去啊，对不对？小朋友在走来走去，所以那小朋友走的时候呢，你要小心啊！你以后小朋友长大有可能就在里面，如果你不讲的话。所以我带小朋友走的时候，就是告诉他哦，这个是赌博的东西，对不对？其实它里面的人在赌，不用进去也知道，就是在赌。所以罪恶呢是慢慢渗透进来，在跟我们平民百姓、普通人呢是一起，它是同时这样长起来。所以我们圣洁呢 ，holiness 呢，从神到你的心里面的时候，你就要面对这些基本给你的东西。那怎么样有智慧去面对它呢？除了生活在这个环境以外呢，最重要是你心里面要有神的话。我看下一页，心里面要有神的话哈。下一页，古腾堡圣经呢，1450年印制出来。在古腾堡圣经之前呢，圣经都是用手抄的，手抄很慢。你可以想象，圣经抄错一个字，这个时候还没有那个立可白把它划掉，说抄错，你是不是要重抄？然后呢，古时候抄的时候呢是羊皮卷啊，你把一卷羊皮卷毁还得了？那卷是很贵的，对不对？古腾堡圣经，古腾堡是德国人，他发明的印刷机，于是他就开始印制圣经。马丁路德在那个时候呢，也开始翻译，把圣经从拉丁文翻译到德文。一翻译出来以后，大家都可以看到圣经。到了今天，各位你拿那个手机上面，你就可以看到圣经，好像圣经不值钱一样。但是你知道，以前的人是看不到圣经，是有古腾堡印刷机以后才，圣经才慢慢的普及到每一个人可以检查，在讲到在台上的人说的每一句话是不是有符合神的心意。在印刷机里面呢，造成了我们这个宗教上面很大的发展，因为每个人就看出来，原来是因信称义，因着信靠神而得到神的恩典，得到神的正义。这本古腾堡印刷圣经现在已经几乎找不到了，但是在 Austin 大学里面有一本。如果你去统计它的价值的话，一页的古腾堡圣经一页的价值是10万美金，所以你看这一本有多少钱。那么在德州 UT Austin 里面呢，我们常常去参观，所以各位有空参观的时候，你要去看它的钟塔，因为这是代表学校最有代表性的建筑。钟塔上面有刻着一行字，那行字呢是用英文写的，那行字说，下一页，那行字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这一行字是从哪里来的？圣经来的。他们说，你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得以自由。真理就是 truth， 真理在中文就变得很抽象，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但是用英文讲就是 truth， 真正事情的根源。每件事情都是有道理。刚才各位讲到第一次谋杀，对不对？第一次说谎，第一次要神命令人要治无罪，这个就是 truth， 最真实、最根本的那个东西。当你明白了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你就会得到真正的自由。这个自由是什么自由呢？就是不犯罪的自由。有的人很想抽烟，我的同事很小时候，通常是青少年的时候学会抽烟以后就特别难戒，他就很想要把它戒掉，可是呢，他就没有办法不抽它。所谓真正的自由，就是我抽也可以，不抽也可以，但我可以选择不抽，我有这个完全的自由。当你没有办法控制它的时候呢，你就倒过来被它控制。例如说喝酒也是，例如说赌博也是，你倒过来被它控制，还有贪心也是的时候呢，你的人就没有自由。 有一个人工作得很好，结果他好高兴买了一台新车，就那个新车就是很普通的 Toyota， 结果他的同事隔天不久拿了 bonus， 就买一台 Mercedes， 一下就把它毁掉，对不对？这就是他没有不嫉妒的自由，明白我的意思吗？每个人都应当有他自己独一无二的自由，这个自由是有不犯罪的自由，不嫉妒的自由，你可以跟神维持很好的关系。下一个，第二件事情我要讲说，要明白自我与群体的关系啊。这里讲说，整个神的国度里面呢，就好像一个身子有好些肢体啊，肢体都有一样的用处。那么啊，不都是一样的用处，就是啊，一个身体里面有好多的 arm， 有好多的肢体，每个人就有啊不同的恩赐。但是毕竟你还是从一个肢体、一个身体出来的啊，所以大家都到一个地方去啊，那个身体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那什么叫肢体呢？手跟脚的功用不一样，眼睛跟嘴巴的功用不一样，所以每个人都不一样。当每个人都不一样的时候，你就要看出来你自己哪里不一样，然后就把它发挥出来，而不是看别人好过你哪里，然后你要变成别人。这两个是不一样。社会上告诉你说，所以我现在都很注意这个，我都不敢跟小孩子说，你看谁篮球打得那么好，你怎么不好好的跟他学啊？有没有？这个就变成什么？你要把你的小孩变成他了。但是我可以讲说，我觉得你这次打得还不错，啊，这个地方在努力，这个地方努力，单独对他就好。不是去学习别人的好，你当然可以学去观察去模仿，但是呢，不是让你变成他。因为当你太 focus 太注意别人的时候，你就忘记你自己有什么。当你太注意去，假设你数学很不好，那你拼命的一直在练习时间解，花时间解数学的时候，你就忘记其实你是很喜欢写作作文，你是很喜欢，你要成为一位作家，你忽略掉你的恩赐。请注意，恩赐是神给的 ，grace 跟 gift， 恩赐 grace 恩典给你的，但是神给了你很多 gift， 英文叫 gift 就是恩赐 ，gift 就是神给你，不是你。你可以说天生与生俱来，那与生怎么俱来呢？神要给你啊，你才有。不要忽略你自己的恩赐。那么我们的恩赐呢，各有不同。在一个 one in Christ， 全部的人全部都在 Christ 啊。今天我们唱的诗歌第一首歌，我以祷告来到你跟前。你觉得全世界有多少人在唱？我们第一次啊唱我以祷告来到你跟前，是在东莞大岭山，是在跟教会的柱子后面唱。为什么？因为我们太晚到了。所以那边的教会也在唱，我已祷告来到你跟前，对不对？那么今天唱的每一首诗歌呢，我都可以回想起说，我第一次唱的时候，有的地方是在中国，有的地方是在美国其他的城市，我都会勾起这个回忆，就是原来世界上每一个人属神的人都在敬拜神，都在敬拜神，所以我们大家一起都在快神，好像。我们看不到，在这里我们看不到其他的地方在敬拜，你的眼睛看不到，可是 spiritual 里面，在灵里面呢，我们是一同在敬拜神。下一页，我们在讲说我们个人有哪些独特的恩赐，在圣经上面提到呢，每一个人独特，你要自己观察，有七个恩赐啊，七样是很 unique 的恩赐。第一件事情呢是说预言啊 ，prophecy， 说预言啊。说预言就是在 foretell 就是讲未来 的事情啊，或者是 foresight 你预先看到了，然后你做警戒，你 foresight 你已经看到，别人都还没看到，他还傻傻的，你已经看到了这个是不对的，然后你就 foresight 就 foretell 说预言。第二件事情执事啊 serving， 执事的原文其实是 servant 嘛啊 servant。将来各位成为成熟的基督徒，都有机会选到执事，或者是做教会里面的领导，属灵上面的领导。属灵上面的领导跟外面公司的领导是不一样的。教会里面的执事的原文就是 servant， 你就是那个服侍人的。错误的观念是什么？错误的观念是说，我在教会这么久了，我 的地位也还不错，为什么教会还不选我当执事呢？那你就把教会当作是学校，为什么不升我当教授呢？意思一样，对不对？执事的原文就是 servant， 所以你要当执事，你就是要先当仆人，先当大家真正的仆人，就叫做执事。Deacon 的原文就是 servant。第三件事情是 teaching， 如果你讲话可以讲得很清楚，让人家明白的话，就是做 teaching。第四件事情是劝化，就是 encourage， 鼓励人。有的人讲话呢，越讲你就越哀伤啊；有的人讲话你越讲呢，你就觉得啊，我就觉得就有力量。鼓励人是一种恩赐啊。在这个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呢，有一个女生是芭蕾舞舞者，芭蕾舞舞者呢，她炸掉她的腿，那是不是很难过？那舞者很漂亮，结果那个护士讲，护士啊就讲说啊。看你会恢复的机会是 one to a million， 一百万分之一才会恢复。因为我看过太多病了，马上他出去就泪崩，眼睛就哭了。结果他朋友再来，朋友再来的时候呢，就说：哇，你这条腿断了，应该要花好几十万美金吧？还在考虑保险的事情，你知道吗？那这个听到的人他就快要崩溃，因为没有人再关心他。后来他讲说，谁救了他呢？有一个匿名的人，每天早上。就拿了一个 Starbucks 的咖啡放在他病房的门口，他也不知道，到今天都不知道是谁。他说就是那个 Starbucks 的咖啡鼓励人，很奇怪吗？所以我们每个人在鼓励人的方法，不见得在言语上面。再来是讲施舍 sharing， 中文翻作施舍其实就是分享。为什么施舍比较不精确呢？施舍变成是我的，我的变，然后再给你嘛，叫你的叫施舍。Sharing 比较精确，因为没有什么东西是我的，每一件东西都是神的，所以我只是把神给我的与你分享，这就是施舍正确的概念。Leading 治理啊，我们这个教会需要一个 direction， 需要一个方向，说将来我们这个教会要怎么样服侍这个社区，怎么样 reach out 特定的族群，我们社区，所以需要一个 leading 的 direction。那再来是 helping， 就是怜悯。我们很多事情呢，需要很多实质的帮助，而不是讲讲口号而已。当你一直讲一直讲，然后最后没有实质的帮助，没有真正的 action， 那你并不算是全人奉献。以前牧师有讲过嘛，非基督徒也在捐钱啊，非基督徒也捐啊，非基督徒捐出来可能捐了，每年的income2.7%，然后基督徒平均捐出来income是多少？2.8%，不是一样，没有什么差别，因为你是没有 action， 所以helping 呢是要有实质的帮助啊，这是你个人独特的恩赐啊，因为我们不是每个人都那么 strong， 每一个都是最好，对不对？让你知道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向最好的学习，同时也要 realize， 也要明白说，原来这个是我擅长，所以我要把它发挥出来，这是我们哥俩。而不是去看嫉妒别人看别人，而是看你自己有什么好。所以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就形成了耶稣基督的身体。因为每个人都是有命，都是很棒的。好，下一页。不受环境的捆绑，因为我们在我们的人生的过程当中，每一个人呢都会碰到苦难，每一个人都会碰到 struggle， 每一次的 struggle 呢，从外面外人的角度来看呢。对你就是一种打击，这种打击呢，其实是可以 purify 净化的，就好像一个金子里面有渣子，经过火炼过以后，这个金子会越来越纯，越来越纯，把你最坏的东西都慢慢的炼掉，慢慢的炼掉。我们人呢是需要成长，婚姻里面也是需要成长。所以我的太太常告诉我说，我以前我是很糟糕的，因为经过成长以后，现在就终于有进步。没有人一开始是做得好，是慢慢成长。但是这些成长是从哪些地方成长出来的呢？是一帆风顺成长出来的呢，还是经过错误、经过苦难、经过患难成长的？都是从患难成长出来的。在患难当中呢，你要很有耐心忍耐，然后你会看到这个世界上其实是有后。每个人都是有 hope， hope 里面呢，你就很 joyful， 因为你看到了，你人生是有指望， 每件事情都是有盼望的。我们人最大的盼望是什么？你知道吗？人最大的盼望就是你死的时候你可以见到耶稣基督，不管你多么惨，你死的时候就是见到耶稣基督，回到神的身边，一切全部通通都恢复，你地上所有的身体哪里有问题全部通通都恢复，神全部给你恢复。你知道，不要讲神这一边，讲人这一边，人最大的喜乐是什么？你知不知道？人最大的喜乐除了吃饭以外，传道书有讲，吃饭很重要。最大的喜乐呢，就是你死的那一天，是你的小孩亲自把你的眼睛给合起来，这就是你最大的喜乐。这样是不是很喜乐？你死的那一天，是你的小孩把你的眼睛给合起来，这是雅各对他的小孩讲。所以患难中要忍耐，那第三件事情祷告要恒切，恒切就是常常 constantly。 礼拜五的时候 Joy 有分享，对不对？你抽筋的时候你祷不祷告啊？抽筋你都在祷，一边抽一边祷告，你会不会祷告啊？很早，对不对？一般你抽筋你就赶快去压了，对不对？他一边抽筋一边祷告，然后你等一下可以去问他，他就觉得有一股暖流往下，就抽筋就没有。那你会觉得说，哇，这太神奇了，对啊，就这么神奇。小人物的祷告，神就是应，知道吗？不一定要祷告那个地震不发生啊，那种大人物的祷告，小人物的祷告。所以这里讲到跟圣经符不符合呢？ Yeah， 我们 constant 常常在祷告，祷告要恒切，大事小事，你觉得芝麻绿豆的事情，都跟神说。神很喜欢说，神就是天父，天上的爸爸。有没有小孩子跟爸爸说的时候，爸爸最后说走开走开，我不要再听你这些事情。你会发现小孩子就很喜欢跟爸爸讲话。好，下一页，我们要胜过环境的捆绑，因为这个环境其实是 against 我们。世界的更新，世界上的事情，圣经上所谓的世界全部都是跟道德有关。世界上的世界呢，就圣经上面的世界指的就是败坏的世界。在败坏的世界，在有困难的人生面呢，你怎么样能够继续把这条路走出圣洁的道路呢？圣经上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天平主怒，因为经上记得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什么叫冤屈？冤屈就是你没有做，别人当作你有做，你没有犯这件事情，人家说你有犯，这是不是很冤？当你很冤的时候，你的第一件想法一定是怎么样去辩解 ，how to defend yourself， 一定是这样子想。当你去，甚至你有时候想要报复人家。Jeremy Lin 他在跟他在纽约尼克队打的时候呢，他有一次要跟洛杉矶的湖人队打，结果那个时候他打得很好，所以记者访问 Kobe Bryant， 说 你知道 Jeremy Lin 吗？然后 Kobe Bryant 说 Who is Jeremy Lin？ 故意这样讲，谁是 Jeremy Lin？ 后来呢，下一场就是要对洛杉矶打，就一打的时候呢，结果你猜谁赢 ？Jeremy Lin， 这纽约队就全部的记者都访问他，访问 Jeremy Lin 说，你觉得 Kobe Bryant 还记不记得？还知不知会不会知道？现在知道你是谁了，对不对？然后 Jeremy Lin 他自己讲，他当时就有一个挣扎，他的挣扎是他很想回答这句话。他说 Who is Kobe Bryant？ 他本来想要这样回答 Who is Kobe Bryant？ 他把他打败了，结果后来呢，在他脑海中想说，耶稣基督不会这样子做，所以他就改了，他说。Then you need to ask him， 你要问问他，不是来问他。所以可以看到人怎么样转弯，就是有神的人就转。所以经上听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是这样的道理。你要留 room， 留空间给神去做事。如果你都直接Who is Kobe Bryant， 那就结束了，对不对？神没有空间啦，你一点空间，神都没办法做啦，把神的事情都堵。所以神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最后都有一个真正见到神的那一天，就是报应的时候。好，下一页。以善胜恶， 的重点是你身上要流着耶稣基督的血。你身上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血的时候呢，你做不到以善胜恶，你最多只能以恶还恶，就是该怎么样就是怎么样，这叫做 公理法官嘛，对不对？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其实你身上要流着耶稣基督的血。以前我们都是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耶稣基督里，靠着耶稣基督的血。他的血刚才讲说献祭，但是现在这个献祭呢，神的血，神儿子的血也在你的心里面，所以你就变成一个，也是一个献祭，然后你变成活祭在神的面前。因他使我们和睦，两下合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隔断的墙，那个墙是什么呢？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了这个冤仇。我们跟神的冤仇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没有站到神的心里，我们在犯罪。圣洁的神没有办法清净不洁的人，这是最清楚的道理。圣洁的人没有办法清净不洁的人，他想要清净你都没有办法。这中间的冤仇，这中间的墙要把它拆掉，拆掉就是凭着耶稣基督的血。好，下一页，流着耶稣基督的血以后呢，期盼你能够成为神的子女。十字架就是教会，十字架就是在教会里面，教会就是讲十字架的地方，十字架的道理或耶稣基督的道理就是教会的特色。教会跟其他的联谊会是不一样。教会里面有两个东西跟外面不一样，第一个就是教会里面有道，十字架的道理；第二是教会有爱，神是爱人，真实的爱。刚才提到的恩赐里面，你看到了，不管你离十字架有多远，神都希望你的方向能够转向十字架。这一张图是在告诉我们说，有的人离教会很近，可是你是离神很远，因为你的方向是反的。反过来讲，有的人离神现在很远，可是他想要找到神，所以他就变得离神很近。这就是现实的状况。我们期盼每一个人呢，不只是距离上离神近，方向上也要离神近。你要往向着神，你的方向走。下一页。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经过这一步，就是第一个，就像该隐一样，有机会承认罪恶，就要现在就要承认。就说神啊，我在你面前是敞开的，我不是骗人的，我真的是有问题，我真的不是圣洁，我没办法控制我的情绪，我就是会恨别人，我就是这个做不到。如果你对神诚实，神就对你诚实，你就晓得真理 truth。 所以第一件事情是要面对神，向神悔改。向神悔改以后，神有没有 solution 啊？有，神有解决的办法，就是神就将耶稣基督的血，神儿子的血给你，所以让你可以信靠，你信靠耶稣基督，信靠耶稣基督以后，你身上就有神儿子的血，那你就是神家里面的人。为什么？因为你有神的血统，你有神的血统。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成为神的儿女，因为我们的原生家庭都是有问题，是不是？我们不是那么完美，所以我们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没有神而来的智慧。在有罪的世界里面，我们需要神给我们智慧，但是神给我们智慧之前，是神要给我们他的血，因为我们成为神家里面的人，才会明白神家里面的事。所以不要以为说，来这边只是学智慧，不要觉得说听到只是在学一个东西，不是在学一个东西，最重要是要让你成为神家里面。每个人都要成为神家里面的人，后面才学东西。好，那你就成为神家近前的后裔。本来我们是不近前，我们从前是远离神的，现在成为神近前，神家里面近前的后裔。将来我们见到神的以后呢，下一页，我们就到神的家里面。神的家里面有没有灯啊？神的家里面是没有灯的，不用。为什么？因为神自己就是光。在城内呢，不用日月光照，因为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所以这个世界上是有日光，对不对？太阳光就是日光，太阳光下面有没有人打劫啊、抢劫啊？有，太阳光下面都有人抢的，特别现在休斯顿好像都有，对不对？太阳光下面是有人在抢，但是呢，在上帝的城，在神的家里面呢， 不是太阳光，是羔羊自己的光，神自己的光。还有没有抢？全部不见，没有罪恶。又有列国要在城的光里面行走，意思就是列国都在公义里面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所以君王都可以不骄傲。我们小人物都会骄傲，君王都不骄傲，荣耀都归给那个上帝的城。城内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在神的真光里面呢，没有任何的黑暗，没有任何的罪恶。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一切都是出于神，救赎计划是来自于神。人的失败、人的软弱、人的犯罪，都被神解决。但是前提是，你要信靠他，你要明白神在你身上做了什么事情，你要明白神在你身上的旨意。前提是你身上要有耶稣基督的心。如果我们在座有人还不能够明白的话呢，求神呢，你可以向神祈求说：“主啊，我这件事情太难了，我不明白，求你开我的心窍，可以让我明白。”那也特别欢迎你呢，继续能够来我们的查经班，能够研读圣经，使你能够真的明白神在你心里面的作为。刚才讲到神在你心里面，神对你这个人都是独一无二，将来都要发挥独一无二的全人的。这个月我们强调的是奉献，奉献就是不再为自己活，而是为耶稣基督而活，因为你就是祭品啊，你就是祭品，所以是我们整个人奉献，我们是身体献上。如果讲到说只是把赚的钱献上，那就过了两层，先是你自己，再来是神给你的恩赐，然后你用神的恩赐去赚钱，最后拿在钱再分一部分给神，这样是不是非常的 low， 非常的低？事实上，神要的不是这个东西，神要的是全人的奉献，从不圣洁的人，本来是罪的器皿，变成圣洁的器皿，这是巨大的改变，也只有神能够做到这种巨大的改变，证明神是善良，神是纯全，神的心意总是好的，他是好神。好，我们起立同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主，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为我们受死，使我们付上为我们付上了罪的代价。主啊，我们能够因着这样，我们能够依靠你。主啊，你三天之后复活，告诉我们说，将来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再见到面。你的血为我们流出来，你的身体是为我们舍的，为的是将来我们能够一起在神的家里面，能够享受神国的宴席。主啊，我们渴望再见到你的面。我们看到地上有很多的不公不义，我们自己也不是那么的完美，我们自己也常常心存恶念。主啊，洁净我们，洁净我们的心，洁净我们的行为。主啊，我们不知道还有多久就要再见面。主啊，求你保守我们，保守我们，怜悯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地上能够将福音广传，能够将神的道理传扬给每一个人，使我们每个人周遭的亲朋好友都能够同享在神国里面的福气。主啊，求你保守我们，祝福我们，祈求祷告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